海之国，草地绵绵不绝之蓝天，是为波涛要将我一满，有神投在我坚定不变，记忆梦长若想象，背后虽有寒冷，千人比梦凶，唯有双手扶你向前走，生死活不我都不回头。看我们踩下信心的脚步，看开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上去的美地比所有祝福。大山听那、啊、你就此离去，在我眼前投在深海里，乘风巨浪对我喝出去，祝一奔赴一道孤行，我们的山转门做心事有他同在，宣告变真实，看那荣耀又要再现实，就在我们心中他支持，看我们踩下信心的脚步，看排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上去那美丽，
我们放下担当一起唱副歌，
看我们踩下信心的脚步，看排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上去的美丽比所有祝福，看我们踩下星星的脚步，看台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上去的美丽比所有祝福。
弟兄唱姊妹导读，
看我们踩下星星的脚步，看台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上去的美丽。
好，姊妹们唱，弟兄导读，
看我们踩下星星的脚步，看台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
上去得美丽，并说我们一起，
看我们踩下星星的脚步，看台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上去的美丽并所有祝福，看我们踩下星星的脚步，看台山越轨和走开道路，洪水里尘泪为我们欢呼，上去的美地比所有祝福。
你们看我们踩下信心的脚步，堂台神约柜河中开道路，洪水历尘雷为我们欢呼，上去得美地并所有祝福。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啊、去年的这个时候，主大概经历了一段非常奇妙的时间，我忽然啊全部都进到三级的警戒，我们开始啊过一个线上的召会生活啊，想想去年呢好像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但是感谢主，在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祷告里，还在身体的交通和加强中啊，主带我们经历一段非常奇妙且丰富的线上的召会生活。感谢主，今天呢、啊、已经过了一年啊，这一段时间呢、啊、我就感觉好像我们看着外面的疫情啊好像越来越往高峰爬，但是啊主却告诉我们，约旦河的水是要涨过两岸的时候，就是祭司踏下去的时候，所以这里说，看我们踩下信心的脚步，堂台神约柜河中开道路，洪水一尘雷为我们欢呼，上去得美地并所有祝福。感谢主，去年啊我们得到文山大区啊很强的帮助，我们记得扩大扩大再扩大，成全成全再成全，这样的交通啊为我们啊这个带来了一个什么啊 很大的加强。感谢主，实在啊，在生理中一直的供应我们。一过五月七号啊，文二文山大区啊举办了这个啊神人家庭的训练。那我们呢、啊，弟兄请北投弟兄姊妹们去那边有点交通。那我觉得啊，在那个过程中啊，主让我们也开一个眼界，也得到一个信心的传输。啊、那一天啊，大概我们是十点聚会，大概九点半不到啊，他们的所有的各会所的负责弟兄们啊，都已经非常整齐的在那个祷告交通室里面啊。全部的预备好，他们的灵是非常的刚强的，他们呢、啊、灵是也非常的积极的，在那里啊积极进行的祷告，而且他们有个感觉啊，这个、啊、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啊要好好的什么抓住时机过召会生活，甚至弟兄们跟我们说啊，这个、啊、最多就是什么，如果我确诊了，我就在线上跟弟兄们一同的聚会，如果你 OK 了，你就什么啊来到实际中与弟兄姊妹同在，没有受疫情的影响。召会啊，总是在啊有为难的时候，怎么样就与他的同在，带我们积极的往前。我觉得借着那个聚集啊，弟兄们给我们一段非常好的交通，我们也得着了一个信心的传输。实在我们需要、啊、跟着这样的一个脚中啊，积极的往前。那一天呢、啊，借着这样的交通啊，贵中弟兄啊，给我们一段非常加强的这个信心的传输。我想待会我们一同的来进入、啊、当天啊，弟兄们啊。怎么样在带领他们文二文山大区、啊、一同的进入、啊、在疫情下积极过公事召会生活的态度。重要的是我们的观念需要跟上圣灵的感觉、啊、我们需要求主啊在这个保守中带我们继续往前。好，接下来啊我们啊这个有一段这个贵中弟兄的这个交通啊，我们一同来进入。阿们。
我想在聚会最末了，我们还有一点事情要跟弟兄姊妹交通，请在座所有弟兄姊妹稍微有点耐心啊！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的外面的环境疫情升温，那各位弟兄姊妹您是怎么看的呢？我要告诉各位，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绝对不会比去年五月份三级警戒更严重。弟兄姊妹你阿们吗？那个时候我们是同心合意一同的往前，所以弟兄姊妹，外面的环境是让我们更能够凝聚，外面的环境是为了召会的更往前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子正面正向的眼光，我们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因应呢？亲爱的大家，我们现在该怎么因应呢？该怎么过生活就怎么过生活嘛。我们能够去上班，我们就能够来参加实体聚会，我们能够好好的去那个朋友家亲人家，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今天也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然后我们彼此之间讲积极的，供应积极的，特别是负责弟兄，特别是区负责，不要给弟兄姊妹有那种惧怕然后退后的感觉。你不要说啊，我是关心弟兄姊妹啊，可是你那个味道有时候散发出一种那个外面的氛围，其实就是后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即使今天我被隔离了，今天我染疫了怎么办？你们好好为我祷告，不需要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今天哈，除非你是重症，不然的话我们绝大部分是无症状或轻症，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是鼓励大家召会生活我们继续过，能够来实体我们就来实体。你看今天上午这样的一个聚会，好久没有这样的水流了吧，在线上我们完全感受不到吧。弟兄姊妹，我们要宝贝今天我们还能够一同的来参加实体的聚会，宝贝我们现今的召会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好意思时间过了一点，但弟兄们还是觉得我们需要对现在的疫情的状况有一点交通，所以给我几分钟。我想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我们现在的社会疫情越来越严重，管制措施越来越松，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目前大方向的走向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一班爱主的、信主的、有主生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又是怎么样来因应这样的 这个状况呢？啊，我想刚才弟兄们讲说，弟兄们喜欢写纲要，写大点小点，啊，我就用三点跟大家就有点交流，啊。第一点，这个中国话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它叫无知者无畏，啊，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呢？你知道太多了，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的恐惧多半是在于大量的阅读新闻，然后新闻是什么呢？新闻就是很特别的才会成为新闻，对不对？哎，比如说亚堂弟兄，他是我记得他是台南的某个村嘛，对不对？哎，这个长大的，他的村庄要是所有人都念台大，就不成为新闻，不是吗？就是出了一个人念了台大，在他们村就成为新闻，所以是很少发生才会有的看新闻。所以当新闻你一直看，这个又很严重了，那个又很严重了，那表示这件事很少发生。根据我们的统计，99.6%、99.7%都是轻症跟无症状的，所以没有人会报那个新闻。我们报的都是特别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一直观察这些特别的事情，天天又导读、研读、背诵、讲说的时候，你自然就非常的害怕，不是这样吗？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导读、研读、背诵、讲说本周的晨兴圣言呢？多多读神的话，多多进入信息里面，多多做属灵的事，就会叫我们心理健康。否则我们身体没有怎么样，心理就生病了，是不是这样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还劝大家要放心振作，我们就自自然然的好好追求属灵的事。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对新闻的抵抗力不是很强，你就不要太常看，因为看来看去就是那个样子。这第一点想跟大家交通的，第二点想跟大家交通的，诸位弟兄姊妹，我们信神吗？你信神吗？你信不信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那我要这样说，我们是一位有神的人，所以呢，今天我们没有染疫，是主保守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不信啊，也得到了，那也是神许可的。你对神有这个把握吗？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所以呢，我想用几处圣经节跟大家彼此劝勉。马太福音10:28-31，他说：不要怕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魂的，唯要怕那些能把魂和身体都灭在火坑里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没有你们父的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信，没有神许可，什么事都不会临到我们。当然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不要把口罩脱了就到外面去逛大街，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该打疫苗就要把它打好，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做了，就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许可什么临到我们，什么才可能临到我们。更何况我们现在所有的聚会大家都戴着口罩，对不对？那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我说实话，我思来想去，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个讲台上面，因为只有我们脱了口罩在讲话，什么气溶胶全部都在这里，对不对？其实是不会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呢，不要怕，只要信。第二件事情，好，第三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神圣的历史，你会发现所有在危难的时候、动乱的时候、不安的时候，都是白马出来的时候，都是福音广传的时候。当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迁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弟兄姊妹人数很快就从500人变成50000人。为什么呢？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人心惶惶，福音就特别的传扬。 等俄国解体的时候，就是李弟兄打发人去俄国传福音的时候，建立了多少处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周边有很多的人他是惊惶的，这就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等到大家都安全了，大家都习惯了，国门也开放了，美国现在的机场、日本现在的机场、欧洲现在的机场都是爆满的。为什么呢？新闻给他一个词叫做报复性出游。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在这里很害怕的时候不能传福音，大家在这里不害怕的时候也不能传福音，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传福音呢？所以就要抓到现在，现在去关心人，现在去喂养人，现在去接触人，是最好的时候。你现在打电话给任何一个朋友，关心一下他最近的状况，没有人会觉得你很奇怪，因为大家都在同样的感觉里面。所以啊，弟兄们之前带领我们的生活照顾小组，此时不做更待何时，这就是最好做的时候。再过几个月啊，国门开放了，你想照顾的人可能就在国外去旅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趁着现在传扬福音，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这样的负担，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过积极有活力的教会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向我们所说的话，叫我们都要起来学习和操练。主啊，叫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哦，我们都能够操练属灵，并且属灵到家，叫我们的每一个家都是健康的，都是有活力的，都是在那里属灵的，都成为教会的祝福。纪念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今天因为缘故必须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领受了你的话，都不突然返回。主啊，在这个外面看起来为难的情形里，你复活的生命更在我们里面彰显出生命的大能。祝福你的教会，你的教会是没有限制的，给我们开一个门，哈利路亚，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主啊，祝福谢谢，也谢谢北投大区的弟兄姊妹，愿你更多的祝福他们，也祝福文山大区的弟兄姊妹。哦，愿再来。
阿们，感谢主啊！我想弟兄给我们很好的交通，在今天的这样的疫情之下，其实我们应该要对神有信心，我们应该多读神的话，对不对？因为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被神信心的灵充满，我们就会有把握，就能够积极的往前。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要进到我们这一今天晚上聚会主要的负担，让大家手上都有拿到这一份的纲要。那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召聚这样的聚集，主要盼望来交通到关于这里的主题，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一下主题：基督传家，永续经营，凭信往前。阿们。我想这个上一次我们找弟兄们来交通的两个东西。第一个呢是建立神人家庭的生活。我想从年初我们有六次的信息的聚会跟见证，然后呢还有三周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共同进到那样的追求里面。我们实在是觉得建立我们自己的家，成为一个神人的家庭，对我们来讲真是太宝贝了，对我们来讲也真是太蒙祝福了。诶，但是还要再帮助我们再往前。你看接下来我们再交通到关于儿童鼓励本的事情，对，这就说出我们如何来经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从这个儿童的部分开始谈起。那我想那一次弟兄们也给我们很好的帮助，从这个幼幼排到小学，甚至到这个高年级了，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是有一个服事的脉络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上看。今天主体会交通到我们的国中区、高中区、青年区、到亲子的。其实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图画，就是在教会里面，特别在北投大区，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是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会所，经营我们的教会生活，好叫我们能够基督传家。 这样我们能够永续经营啊、我们的后代啊，一代接着一代都要起来哈、爱主侍奉主哈、这是啊，我们在北投大区啊，我记得从我大学开始，弟兄们就一直耳提面命，一直交通的，盼望我们在这里真是一代接着一代，一环扣着一环，持续的过教会生活。那所以呢，好快，30年过去了哦，今天就还有负担，再回头再来看这件事情。盼望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好，真是能够啊叫基督在我们中间传家啊，叫啊我们在这里的教会生活能够越过越兴旺。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经文的部分，好吧？我们请弟兄来读第一处的经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正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姊妹来读第二处的经节。阿们。长大了就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阿们。忘断以及于那赏赐。第三处我们请弟兄来读。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婢女的苦情，
纪念我，不忘记你的婢女，使你的婢女一个男孩。
Amen。
你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Amen。 姊妹第四处，
我祷告被要得的孩子，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也让这孩子献与耶和华。
Amen。
他终身都是献与耶和华的，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阿们，感谢主。我想读完这四处的经节，我们应该得着一个印象，我想这也是我们许多属灵的父母所做的，就是啊，将我们的孩子从母腹的时候就献给耶和华，就愿意啊把他摆在神的手中，愿意让他在神的手中受成全。我觉得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当我们今天一面我们照顾我们肉身的孩子，关心他们属地的前途，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需要啊，看重他们属灵的教育，关心他们属灵的前途。我觉得这一些哈，不论是亚伯拉罕，不论是摩西的妈妈，不论是啊这个哈拿，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一个把孩子献给神的祷告，献给神的行动哈，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该有的行动。阿们。好，我们请弟兄来读第五处的经节。阿们。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或熊，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
救出来。
Amen。 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会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活神的军队发声。
Amen。
像狮子或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臭。
Amen。 对大卫说，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阿们。我想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卫啊不是忽然就可以做战士，大卫啊在他平日牧羊的生活里面，他就受到成全，他就在那里啊能够独立的对抗狮子和熊。我觉得啊，我们的确也需要经过这样的操练，真正遇到敌人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的那份摆出来。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啊接受这样的成全和训练。好，请姊妹们来读第六段、第六处。
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
Amen。
这也人将他葬在巴黎
毕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一带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在他们之后，有另一代的人兴起，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阿们。我们把黑体字我们一同来读一遍。有另一代的人兴起，
不认识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想在这里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不认识耶和华。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受这个话的提醒，我们的下一代认不认识耶和华，我们的下一代知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耶和华为我们所行的事。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受的提醒。最后我们把最后两处的那个黑体字我们读一遍好不好？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侍奉别神，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阿们。盼望这不只是我们的宣告，也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纲要的里面。第一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青年人的宝贵和他们在神手里的重要。我想我们都必须承认，的确人在年轻的时候有许多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啊，他们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很强的可塑性。很多的东西到他们的身上，他能够除了有体力，他能够被改变。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今天教会要往前，就需要年轻人，就需要得着许多的青年人。所以在这里第二点讲到，教会的前途是系在青年人的身上。从圣经的事实来看，很不容易找出来一个例子，说到神要做一件新事或重大的事，去呼召一个老年人。弟兄姊妹们可能会觉得，不会啊，摩西80岁，可是哦，弟兄姊妹们，你看摩西80岁啊，神来呼召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后面这40年做的是老年人做的事吗？恐怕摩西啊，这后面40年啊，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要有活力啊！你看他可以带着以色列人跋山涉水啊，去哪里就去哪里啊！他其实啊，比我们更像一个青年人。好，那接下来有大卫啊，这个有这个撒母耳啊，你看他们都是从非常年幼的时候就让神呼召来转移那个时代。阿们。好，所以呢，第二点就说，几乎可以说每一次神所使用来开始一件事，或是神所拣选来转移时代的人，都是青年人。我们一同来读刮胡三好吗？为着在主手里的钱，为着主国度的开展，为着他工作的推广，这个责任必是落在青年人的身上。阿们。接下来就讲青年人非常的重要，所以也是为什么今天呼召弟兄姊妹们一同在这里的缘故。主如果单言他的再来，那下一代啊，接下来的责任就会落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所以趁着现在的时候，要能够啊好好的预备，好好的成全，好叫我们啊这个后代能够被兴起来，那个见证能够比现在更明亮。好，我们一同来看第四点，从工作前途的眼光来看，教会必须注重青年人的工作。有一件举世公认的事实，人是25年受教育，25年学经历，末了25年才有真实的用处。我盼望教会中的青年人25年受属灵教育，25年学属灵经历，末了能给神使用25年。852，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好不好？必须
有一般少年人被主得着，今年好好的受带领学经验，将来才能被主使用。
姊妹们，853，
若是现今能有青年人兴起来，我们不要有错误 限制，要给他们正面的带领，独立的道主把我们接去，就在今天，他们就能在主手中成为有用的人。
阿们。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也要召聚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一同关心我们教会的后代，他们实在是需要在这个时候，不要等30岁40岁50岁，不要趁他们年幼的时候，在少年的时候就被得着接受好的操练，因为需要有这么长的时间啊，才能够构成他这个人，才能够让神来使用。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点。阿们。召会未来的前途，就是看我们中间所生的儿女有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八五一弟兄，
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够神的儿女要成为属灵的儿女。
Amen。
如果我们生多少个就丢多少个，恐怕不要过太久，第二代就寥寥，召会就无法永续经营。
姊妹二，
如果一代过一代，我们生下来的都能站住，外面再有加进来的人数就加增，教会就刚强。
阿们。所以得着我们的下一代重要不重要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一面他们从年幼就被得着，那个时间才够长啊。一面呢，他们被留下来，其他的人再加进来，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扩增啊。如果连我们自己的我们都留不下来，那如何来谈论关于扩增的事情？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接受一个托付，要把我们的下一代不只留在教会生活里面，还要让他在教会生活里面做一个好的大的成全，让他们受属灵的教育，学属灵的经历，好让神来使用。阿们。第六点，我们请所有做家长的来读，好不好？阿们。圣经里做家长的人面前要负一个特别的责任，要把自己的家都带来归主，都带来侍奉主，家长要替这个家断定方向。阿们。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家到底往哪里去，就看我们这个家长的是如何来定案。所以啊，为什么我们在讲神人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得救是以家为单位，侍奉也是以家为单位。其实啊，说真的，当我们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全家来侍奉主。就好像在这里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相信我们许多的时候，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在我们全家奉献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跟神说的。盼望我们实在是要守住我们这样的奉献啊，叫我们的家定准一个方向，就是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做家长的就要为这个家来把舵。阿们。好，最末了第七点，今后努力的重点，我们请弟兄来读第一点。Amen。 姊妹，观念与价值观决定家长配合的态度与程度。
我们被设计在里面，给予属灵后代的训练。
阿们。挂五三弟兄，社区圣徒要一起关心青少年、大专及亲职圣徒，特别是圣徒家中儿女，要彼此提名代祷，甚至要主动配合服侍者探访关心，把他们带回到同伴中间。姊妹们，挂五四。如果再加上社区圣徒在各方面的丰富从旁扶持供应，将会得着更多的在职青年。阿们。感谢主，我想方向是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柯蒂翁因为他姊妹这个快筛阳性，所以他在家这个居家隔离，然后所以呢他就在线上和我们交通。阿们。
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晚安。这个 一切都在神主宰的手中。我想今天晚上受一些限制，没有办法跟大家在线上在实体，那我想在线上我们还是一同来享受主。今天在第一段的交通里面，我想听到文山大区弟兄们给我们信心的传输，这也是文山大区啊他们实行神所命定的路内在的秘诀。我想主要我们要实行神所命定的路啊，有三方面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啊，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有两面。第一个，我们就要操练过神人的生活，你这个人与神是一，所以我们已过呢，等到神人家庭啊，就是这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属灵道家要一套。就是第二个部分呢，要有神的同在，你就必须抓住圣灵的同在，就看见圣灵的水流在哪里，你就要配合上去。我想这是在实行神所命令的路内在的秘诀的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操练信心的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不是神是，祷告就意思是我不依靠自己，我依靠神。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不凭眼见，我要凭着信心。所以我们还得要常常在信心的祷告里面一同来配搭。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信心的说话，也就是信心的宣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地上是代表神的，这个代表神呢，就要说神话，神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说。所以我们的眼睛要看积极的，我们耳朵要听积极的，那更重要就是我的嘴巴要说积极的。这个积极啊，在积极里面，在信心里说话。你看这个十二个探子啊，有两个探子因着在信心里说话，他就进到迦南美地了。另外十个探子没有在信心里说话，他就倒闭了。我想在开头这一段话里面，简单跟弟兄们勉励，我们需要抓住神的同在，注意过神人的生活，注意圣灵的水流与他配合。第二部分，我们要学会信心的祷告，信神是，我不是，我依靠神，不依靠自己啊！我要凭信心，不凭眼见。第三个，我们要代表神，就要在信心里说话。好，那今天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讲到基督传家。好，基督传家。那我想刚刚读了这一篇嘛，大家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若是没有基督传家，我们就没有办法永续经营。我们没有办法永续经营啊，这个教会到我们这一代就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负担啊，一代传一代，盼望一代比一代更强。所以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强的责任，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起来一同关心我们的下一代。那八十一会所去年一月份成立，在北投大区各个会所的扶持之下成立了八十一会所。但是八十一会所啊，还不是为着仅仅八十一会所，八十一会所是为着整个北投大区的后代。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在实行面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啊，要跟弟兄姊妹有些交通啊，因为现在我们预计在七月份了、我们八十一会所的青职区，就是青年第三区啊，等一下他们会做见证，他们预计要开往社区了。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了，就是有一队呢到十二会所，有一队呢到七十九会所。那他们要兵分两路，争区进到两个会所去。那我们盼望他们啊，在那边做一个火种啊，能够啊吸引更多同年龄的人啊，跟他们加在一起，然后慢慢有繁殖扩增。我们盼望两年以后，十二会所也可以移植同样的人出去。到其他的会所，那79会所呢也盼望着移植同样的人呢到另外一个会所。那这样我希望啊，也许两年四年六年以后啊，我们整个北投大区啊，年轻的一代都遍地开花。那我们必须承认，以过我们做儿童牌，我们得着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但因为年龄层了、啊、很快他就过了35岁了，所以我们亲职的人数一直偏少。那我们为主培育属灵后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年了，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培育后代这一面啊，我们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做得不好，我最后啊会跟大家再说一说。所以今天呢，我想主要邀请大家来，这是今年第二次，第一次呢是为了神人家庭的训练还有儿童活力牌的实行，那第二次呢我们是为着可能我们下半年要办为主培育属灵后代的训练，那这一部分呢很需要家长的观念能够跟得上啊，不要觉得这都是81会所的事啊，这都是柯弟兄你的事，如果没有社区的配合，若没有家长的观念跟上，我们很难做什么。好，我想下面有一段话是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跟这个高国中家长有一段话，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请你们忍耐一下，我把我的心头的话都说了。首先我要说，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盼望你的儿女啊，在神面前在人面是一个对的人。怎么是对呢？就是与神的关系要对，与教会的关系要对，然后他跟人的关系就对。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啊，我们做父母的要看重教会生活的价值，教会的功能。因为你若是有意向的话，我们上次在管制的意向，神的心意就是要得着教会。啊，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一刻，你对教会生活可有可无，或者在很多选项中把它安排排在后面，那你要受了极大的亏损。我想我稍微说到这里，后面那一段话我还是觉得蛮有价值的，所以请大家忍耐一下，再花个15分钟时间听听看我当时所说的话。阿们。
人若是没有主做他的内容，做他的实际，做他的支撑，它不过就是一个手套。这个手套啊，对不对？我把它捏起来塞在口袋里面，它就完全被扭曲了。只有手撑进去以后，这个手套才像个样子，才能够有一个支撑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人生若是没有主，我要告诉你，到头来就是一场空。我今天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从6岁开始就在教会，今天我66岁，过几天大概就67岁，我已经经过了人生至少60年在教会生活里面，我看了很多，我也观察了很多，我就发觉如果没有主，到头来一场空。所以你们在座的，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不是说专业不重要，不是说课业不重要，那个都需要，但是如果没有把主摆在他最中心的位置，最关键的位置，我怕到头来啊，可能你期望的都是一场空，而且你的孩子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我说的话，我今天看到有一些孩子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没有主，没有活在教会里面，到最后能干也真能干，本事也很大，但是让父母一直头痛。所以我在这里劝告所有的家长，你第一个要关切的就是孩子里面有没有主，有没有把主摆在最中心的位置，他跟主的关系到底如何。如果有了，我也可以告诉各位家长，你今后可以放心。有很多点你必须承认，你的时间空间都受限制，你不可能在他身上装个监视器24小时看到他，你就是看到他，他也不见得接受你的帮助。但是如果趁着他还年轻年幼的时候，你把主做到他里面去，陪伴着他，这个主在里面支撑着他，这个主做他的生命，这位主做他的力量，这位主做他人生的目标，你的孩子不一样。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各位说，所以我盼望所有的家长啊，这一个要列为啊你们养育孩子的优先，好不好啊？
阿们，
你不要不以为然。我今天不是一个年轻人跟你们说这样的话，我是人生应该是相当有阅历的跟你们说这样的话。你们所有的考量，如果没有把主摆在优先， 我怕你们将来背后。弟兄之爱也提到读书的规划安排，但是如果他跟主的关系是对的，你就不要替他有操那么多的心。因为人生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座有些父母亲年纪也经过一些人生有很多变数啊，是你我不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下个路口他会遇见什么，人生下个阶段转弯的时候他会遇见什么，你怎么知道呢？他就是遇到了，你能帮助他吗？你想帮助他，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呢？这都是问题。但是如果有主就不一样。第二个，孩子不仅有主，你知道我们的主啊，我们这一周讲的信息啊，他在地上啊要得着延续，要得着延长和继续，是借着什么？借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也盼望孩子不仅跟主是对，跟教会的关系也是对。如果他跟教会出了问题，其实就是跟主出了问题。你看大叔扫罗，他可能为他祖宗遗传热心，可是他在那里逼迫基督徒，跟主的基督的身体出了问题以后啊，你看神就出来说话。所以今天我要说一个点，就是啊，我盼望你的孩子不仅活在主面前，有主信主，他还要活在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孕育我们、培育我们、给我们成长的很重要的环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家长会选择考量教会生活、课业或者他的安排这些情形啊。我知道家长的心态，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我知道有些家长看起来是很爱主啊，很爱主，但是他会觉得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发展的潜力。说好吧，儿子，爱主我做代表，读书你做代表，你就好好去读书吧，你就好好发展你的前途吧。所以很多父母在选择替孩子做选择的时候，他会把教会生活当做人生的其他许多选项是后面的选项，他不会摆在第一个选项。为什么？因为家长可能定位教会生活不过是宗教生活，那只是一部分而已。今天我要一个过来人身份告诉你，教会生活不是宗教生活，教会生活应该是你的全部。因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既是肢体，身体生活当然是我们的全部。你活在身体里面，你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肢体。你活在身体里面，你自自然然就受这个头的保护，受这个头的供应。你们在将来选择教会生活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选项摆在最后，行有余力再来过教会生活，我要告诉你，这是愚昧。原谅我这样说，真的要操练把教会生活摆在第一。好，我想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就说教会生活当然不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没有那么肤浅的，教会生活没有那么肤浅，教会生活满了成全人的机会，也满了成全人的机制。有很多的设计都是为了成全人，有很多的机会都是为了成全人。我有一个外甥啊，叫强克强，你们在座很多人知道，他现在已经都40多岁了，很老练的一个，只叫亲子还中子，中子的生。啊，他是我大姐的孩子。有一天我大姐啊，就很，那时候他读大学啊，他就很凝重的跟我提，哎呀，不行啊，克祥一天到晚就是教会，那将来到外面去工作怎么办？教会这么单纯，将来他到外面工作一定适应不良的。我就跟我大姐说，谁说的？我说你看我。那你例外，你例外。我说你放心吧，教会里面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这样讲，因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阿门。
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很多病人，你承不承认？
是。
我们都是承认我是有罪的人。
阿门。
所以在教会里面啊，这些孩子们经过教会生活的服侍啊，他们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那这些人，因为啊， 病人接触多了，免疫力自然就高了。对，那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他到社会上哪会适应不良呢？感谢主，我今天讲强肺茶，你看看他的适应力，今天是不是很好？
嗯，
好，你们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不认识。那我自己也是这样体会，我发觉我什么时候在教会中啊，练就了一身的本事。所以刚刚你听听吴炳嘉，啊，十五饼家啊，你听听他交通，你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
啊，对，
很不一样。当然他又是很认真，所以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是更扎实的。所以你看他今天能够在职场中，所以最近老板他升给小主管，老板还要再升他的时候，我告诉他饼家够了，不要再升，已经被拔擢一次当小主管够了，再往上去啊就会摔下来，你宁可现在慢一点，多一点时间好好侍奉，因为你承担的责任越重啊，你的时间啊、体力啊，就要花了更多一点。你现在还得有点时间好好来服侍主。好，他今天这个情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召会生活，他做见证，召会生活给他的成就。好，所以今天我最后要说了。我盼望你的孩子不仅在高中这个阶段能够教出来，好好接受成全，接受帮助，有个很重要的情绪的，还要有一种服侍主的心智。我们不仅希望他跟主的关系是对的，跟教会的关系是对的，我们盼望他能够有一个侍奉主的心智。这个侍奉主的心智更希望他大学四年教出来，这个教出来好好学习服侍啊，对他的一生来讲是一个黄金的阶段。等到他有一天经过这个过程回过头看的时候，他这四年不知不觉有一东西啊坐在他的里面，他摆出去的时候就让人感觉是不一样。阿们
阿们。
首先什么不一样？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了我们的分量。
阿们。
在旧约说下流人不过是虚空，上流人不过是虚假，他们加在一起啊比空气还轻啊，放在天平上天平还会翘起来，为什么？没有分量。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厉害的操练，他在人前就显出一种的分量，这个分量就让人家敬重，摆在哪里别人不敢随便欺负。我讲到这个，我有好多好多的例子啊，好多好多的例子，我不是随便说，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当然我们学习配搭，我们来服侍，跟还有一面呢，就是借着操练服侍啊，主的话构成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人生有一个最正确的方向。我们盼望在座的家长因为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在弟兄之家能够有操练，接受团体的规范。我们盼望你的孩子不是在那里野生野长，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中，在规范中成长，他们将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将来到了大学，我们更盼望这四年他的时间能够交出来，好好的接受成全，然后也学习服侍，去为了别人啊。这一面呢，容许我再多说一点点，对不对？读书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本业，但他还要学习服侍，一个时间他可以做两件事情，将来他就胜出
啊。
你们看在座很多姊妹们，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烧饭，是不是刚开始很紧张？烧一顿饭啊，哇，盯着那个炉子就很紧张，对不对？现在呢，老练了，对不对？你的锅炉子里面可以煮汤。啊，电锅里面可以煮饭，微波炉里面可以嘟一声，对不对？然后锅铲里面可以唰唰唰在炒菜，然后菜一边炒盖起来，这边还可以嘟嘟嘟，还可以嘟，也许半个钟头、四十分钟，一顿饭就好了。刚结婚的时候，盯着炉子搞了两个钟头，一顿饭还没搞出来，而且搞出来啊，又忘了摆这个，又忘了摆那个，很多状况都会出来。所以这些都是什么训练出来？你的借着时间上的管理训练，怎么分好你的优先顺序， 能够一个时间里面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做三件事，你将来就是一个人才。这个牵涉到什么？时间的管理，牵涉到重点的管理，这些东西都是训练。明白？刚开始他们读大学的时候，他们最近刚考完期中考，他们期中考叫做小沙漠，到期末考叫大沙漠，就是属灵的沙漠。因为期中考啊，考得他们东倒西歪的，都是经过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训练，让他们将来啊，可以同时间可以做几件事情。这就他们人生就胜出了。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一路上，在担了很多事情，但是我慢慢觉得，这些都是什么？主给我的机会。盼望所有的家长也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盼望你的孩子能够交出来，接受成全。
好，我想我该说的都说了，是不是？接下去请他们81会所配搭的弟兄们交通。
投影片就再麻烦一下弟兄们帮忙播放。阿们，感谢主。这个接下来81会所的交通，那我们会先交通有关于青山区新职输出的部分。那但是在交通之前，我们先带大家简单看一下81会所目前的架构。81会所目前有三个大区：青年大区、高中大区，还有国中大区。那等一下，我们先这个我们会按着顺序一路的交通下去。那青年大区里面，等一下我们会按着三个小区来交通。青年一区是主体服事社区大专，也就是本地大专；二区是校园大专；那青年三区则是青职的部分。好，下一页。那感谢主，这个81会所我们从这个学生们从这个儿童牌啊，儿童从儿童牌进到81会所里面，那个儿童就像一个个的原料啊，经过81会所各个阶段的加工到了最后这个亲职的部分最后要成为一个成品，能够输出到社区啊。这个整个过程啊，它就是一个永续经营的蓝图。那亲职输出的阶段呢，就是这个蓝图目前最后要拼的一块拼图。感谢主，对我们这个亲职的输出呢终于要把这个最后一块的拼图给拼上了那弟兄们他们观察这个以往81会所培育出来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在几方面有一些的缺对不起，再往下几张，再下一张。好，那第一个缺呢，就是我们在灵感的事上就是主观经历主的事上不够许多弟兄姊妹从儿童班这样一路长上来我们对于这位主的经历不是那么的主观，所以我们在灵感的领受上啊就比较迟钝就不够的丰富。对，弟兄们盼望我们都要加强我们的灵感加强对主的寻求。第二就是传扬福音。刚刚说到这个没有灵感，当然我们对主就不够享受，我们也就不会传扬福音。许多弟兄姊妹可能甚至在吃饭的事上都不一定会有祷告。当然我们到了亲职的阶段，我们的要输出到社区，我们盼望和社区接轨，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特别的加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能够过以得人为导向的召会生活，这也是81会所我们成立之后特别努力的目标。那灵感的加强传扬福音的加强，就盼望我们能够和社区能够接轨，使我们能够顺利的输出到社区。
阿们。
那接下来我们青山区的经营，我们有一点交通。
阿们。感谢主我们从弟兄们领受了这个负担，说到这个81会所乃是北投大区的苗圃。
阿们。
81会所不是附属于任何一个会所，它是整个北投大区共有的会所。我们的81会所是为着整个北投大区的，所以我们作为青年三区，作为81会所的最后一块拼图，我们有一个核心的负担， 我说的是，或者说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成全圣徒，成为活而进攻用的肢体。他们未来啊，使我们未来不论在什么地方聚会，无论那个当地的教会生活的光景如何，我们都能够尽上我们的功用。我们不看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乃是活而进攻用的肢体。这样我们做啊，我们就成功了。太好了 ，Amen。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交通，我们已过这两一年半以来，我们如何经营我们的教会生活？
Amen。
我主要有分成六个大点，第一个就是侍奉核心，
Amen。
第二个是排组架构，
Amen。
第三是诚心，第四是祷告，第四是出房，第六是我们的主日聚集。那我分开来讲，第一个侍奉的核心和排组的架构，我就借用李弟兄的比喻，那说到侍奉核心啊，应该就是我们青年山区这辆火车的动力来源。我们建立了侍奉核心啊，我们调的能够紧密的，我们有负担，我们这一群侍奉的核心，无论我们推什么样的行动都能够推得下去。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侍奉核心的建立。在这个侍奉核心建立上，我们有新一个家和我这个家，还有14位的配搭们，我们周周来在一起有侍奉交通。我们在侍奉交通做什么事情，我们分成一个半总共有一个半小时，大概半个小时我们用来交通事务，半个小时我们交通各台组的执行的近况，最后半个小时我们拿来交通追求书报以及共同祷告。以往我们对于侍奉交通的观念都是我们来议事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侍奉交通里面所要做的，应该是我们在这里调和我们的负担。而我们的负担从哪里来？我们的负担来是从神的话而来，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的侍奉交通里面，我们神的话的比例应该提高，我们祷告的比例应该提高，借着我们神的，借着神的话，借着祷告，我们就能够被调在一起。第二个排组架就是我们这辆火车的铁轨，我们所有的负担的实行都落实在排组架构的里面。那我们在分配排组的事上，我们至少有两位配搭一组，那是照着主在福音书里差遣门徒的原则，是两个两个的出去。那我们至少都有两个配搭，能够彼此交通，彼此祷告，为着小组的情形在那里研讨往前。那也是这个排组的架构主要有两个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给配搭们有空间来进攻用。如果我们是做的是小区的，是大锅饭的，那可能都是由新一哥和我在这里来带领。但是如果我们把诚心祷告出访落实到排组里面，那每一个配搭们他们都有进攻用的机会。当我们来到侍奉交通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有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只讲原则是什么，我们要做诚心，我们要人人有诚心，但是怎么做诚心，做法上我们可以各组各有不同。那我们各组各有不同的时候，在排组实行里面，我们就可以交通彼此观摩学习。接下来三个负担是循序渐进的，那我们也是集中力量来做的。第一个诚心是我们享受的基础，也是教会生活的基础。第二个是祷告，祷告跟我们的负担有关。第三个出访就跟我们的活力有关。那在这个诚心和祷告和这个出访上面我们是能够循序渐进的做到各个排组的里面。
阿们。
到这个主日的聚集是落后的指标，所以当我们前面这几个负担都做到位了，我们主日的人数也能够加增。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理论上的基础啊，但是看一下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一年半以来我们所统计的数字。主要左边那个图在橘色的那条线就是我们诚心的人数，然后一路从我们诚心大概十几位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每一个月平均大概已经达到了将近30位左右，将近有2倍的繁增。 过第一个高峰呢，长条的蓝色的是我们的主日人数。那主日人数在高峰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疫情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思考要怎么样能够挽救我们的主日人数。所以在虚线开始就是我们的排组架构的实行。然后我们借着建立排组架构，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祷告人数增加，我们的出访人数也增加。所以目前呢，按照我们的规划来说，到七月输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社区，给各个社区，我们能够有43位的人数。那43位的人数能够有80位80% 是有诚心的，然后有 60% 是有祷告的，30% 是有出访的能力的。以往我们学生区比较缺的就是我们在出访上，我们刚刚福音上的负担比较缺一点，所以这一方面也需要社区来扶持我们，为我们代祷，使我们能够在福音上能够更进步而更往前。
下一章。
阿们。
所以我们对于未来进到社区之后，我们有几点的展望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加强与社区的合作。这个刚刚说到，在可能我们在福音出访上啊，我们都还需要多操练。社区有许多的人脉啊，特别是亲职的啊，就可以交给我们啊，我们来接触。那我觉得特别这个弟兄姊妹的孩子，更是我们重点接触的对象。许多可能在这个国中、高中、大学的阶段流失了，我们要把他们找回来。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喂养同龄的亲职，需要同伴，需要活在同年龄的这个人当中，他能够可以凝聚的更好，能够一同的成长。那第三就是我们期许自己能够像经营一个新创企业一样，新创企业总是充满新观念、新想法但是也有高风险。所以需要各个社区会所这个大力的投资不论是在这个人力物力啊，或是各种属灵丰富还有祷告上的投资，我们都十分的需要。
Amen。
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叫新创，叫做新创企业。
Amen。
帮各会所赚得许多的亲职，成为你们的投资回馈。
Amen。 Amen。
阿们，感谢主。我想这一个是从去年2021年初81会所成立之后，那就一直期盼借着这样的成全，能够呢在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的原料啊，能够经过国中、经过高中、经过大专，进到亲职之后，能够顺利的输出到社区，能够成为社区一股往前的力量。那我觉得在各个会所，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准备。那所以呢，已过在还没有这个实行之前呢，从去年开始应该好几年了，在北投大区也有整个亲职的带领。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带领，主要是因着在北投大区来说，我们的确亲职的人数相对是少的，所以有时候呢，落在各会所里面也是相对是孤单的。所以那时候弟兄们交通就有这么一个负担，盼望能够把这一环能够调起来。那我想从这几年我们开始实行之后，的确感谢主，有一些会所的亲职的人数是增加的。那我们也借着把整个北投大区的亲职能够调在一起，让一些的会所原本亲职的人数好像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可以借着这样的相调，能够有同伴感能够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如同青少年的阶段他们需要同伴。其实亲职在他们从学校进到职场，从单身进到婚姻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都需要许多的同伴彼此的加油打气那也借着这一环，盼望能够带进更多亲职的圣徒。那我想已过在北投大区整个亲职的带领，我们就盼望借着这个能够把亲职的这一环能够调起来。那这一段时间呢，当我们再来交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再往前。这个往前乃是盼望为教会的后面能够成全出更多的人才出来。所以整个在亲职 北投大区亲自的带领，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调整。一面呢，当然我们已过好几次的聚会，调进了许多的亲子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确一同过教会生活，非常的享受。但是我们更盼望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被成全，所以需要立大志，需要设大谋。而接下来在整个北投大区的大架构里面，除了呢刚刚青山区会输出到两个不同的会所之外，我们盼望在整个北投大区的亲子，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啊，就要做这些的亲子的成全。成全什么呢？啊，成全啊，叫我们在神面前啊，做一个有托付的人，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哈，能够啊把这个啊力量能够进出来啊，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够啊大量受成全的时候，能够啊做好的成全的工作。哦，所以将来后续哈，我们还会有一些北投大区亲子的聚集，主要就盼望能够把弟兄姊妹们召聚在一起，然后呢做好亲子的成全。好，叫在这个时候，一面就着他们外面的环境来讲，好像有很多变动，对不对？工作上会变动，家庭上会变动，忽然多了个孩子啊，又有变动。一面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一面呢也能够接受好的成全，除了彼此有同伴彼此相顾之外，还能够一同在这里承接托付。所以后续呢，除了进到社区之外，在整个北投大区，我们也盼望在这里有更多亲子成全的工作，好叫教会能够产生出更多的人才。我想也是借着81会所这样的进来，能够啊也注入一股的活力，盼望在这一面上能够受好的成全。那另外关于亲职人数的扩展，我想因着这样的调整之后，各会所的亲职的圣徒慢慢的人数就会增加，所以也就盼望啊，在各个会所里面关于亲职人数的扩展，关于福音的这件事上，能够啊落实在台主架构的里面，甚至啊会所或者一个会所人数实在是太少，两三个会所来在一起，盼望把这个亲职的福音这个环节能够做大，叫我们的亲职的这一环因着有中干被成全，因着我们关注亲职的福音，能够啊叫整个北投大区一面产生出许多亲职的人才出来，另外一面呢也在各会所的努力之下，能够产生出更多亲职这一环的新人，盼望借着这个过程啊，能够把这一环目前看起来相对人数是比较少的，能够啊把它补起来，盼望啊神真是在这样的事上能够祝福我们。
感谢主，盼望神啊在这样的事上能够祝福我们。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借着81会所的青山区啊预备啊在这里啊预备进到社区去，这是一个在北投大区一个重大的一个行动，我觉得相信圣灵啊也在那个过程中啊不断的加强和印证他们的行动，而且看见他们的人数不仅是量的扩增，更有质的拔高，他们能够在诚心祷告侍奉上啊能够啊有一种行动的力量带进啊真实的一个扩增。感谢主啊，当这个行动往前的时候啊，也在北投大区的整个亲子的方向，我们也需要跟着有所这个预备和这个往前啊。感谢主啊，这个中心以人才为本啊。以过啊，我在刚刚跟弟兄姊妹分享啊，以过去这个文山大区啊，这个在他们这个会前的祷告，一面我觉得他们的集合的时间啊，非常的这个整齐，灵很刚强，信心的灵啊，非常的这个强。第二个啊，我觉得啊，当我在那里看的时候啊，他们有23个会所啊，放眼望去啊，有相当的比例啊，都是年轻的弟兄们啊，他在那里啊担负责任。我就觉得主啊，我们不仅啊在教会的这个治理上啊，亲职的弟兄姊妹不仅有量的扩增，更需要有质的拔高啊，借着各样的成全啊，能够让亲职的弟兄啊，能够弟兄姊妹能够啊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最近呢、啊，在这个群组里啊，有看到很多亲职啊抛出了他们这个嫩婴的照片，他们有繁殖的下一代，但是啊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带着他们刚出生的 baby 啊就来到聚会里面，并且把家打开，好像啊这个一面来讲无畏疫情啊 这个继续的开家服事，不为疫情，不为这个孩子很小，继续的带到了侍奉和祷告的中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求主啊，不断的来成全我们的中间的亲子啊，有更多的亲子弟兄姊妹，不管他们人生中如何的过五关斩六将，总是啊以侍奉主为啊第一的优先。在这个过程的负担里面，我们盼望啊借着啊这样的一个八十一会有这个亲子啊到这个社区去，盼望啊这个借着更多的个相调的过程，在相调的传扬福音的事上，借着各样的牌组，借着各会所，能够这个去得人做这个量的扩增。另外一面，在整个北投大区的这个亲子的里面，我们盼望得着一般的得胜者，呼召他们来在神殿中来做柱子，借着啊有这样的好的成全，彼此的相调和操练啊，能够在各会所里面产生出啊各样侍奉的人才，让他们能够在各会所里面借着他们去开拓。去得着更多的青年人，在量的扩增和值的拔高上能够同步的进行啊，愿主啊能够祝福这样的行动。未来盼望我们在整个大区的这个预备里面，除了之前我们的更换饮食享受主的话之外，接下去啊我们盼望啊能够带进啊给亲子的弟兄姊妹啊一系列的一个成群和操练啊，注意一下这个负担里面，盼望啊各会所啊能够呼召有心侍奉的亲子能够来到这样的成全的里面啊，借着接受成全，他们能够在主手里成为有用的器皿，能在各会所各社区里面啊配搭的继续的得人得地，那使北投大区的各会所的亲子啊都能够年轻化，而且也能够繁殖又扩增，愿主啊能够祝福我们。接下来我请他们。
接下来是八十一会所的青一区，也就是社区大专的交通。先讲一点自己一点小小的故事。我是2009年来到北投来过照会生活，那时候我大学一年级啊，经过了12年过去，现在已经有了孩子跟小有了小孩。那同时呢，在路上啊，也会发现了很多这个九位聚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个12年前我服侍的第一批，现在已经24岁。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更不要说那个时候的高国中生。我们现在很常在北投啊，我骑摩托骑一骑加油的时候就会碰到，怎么是你啊？顺基哥好啊，高五加满啊，记得来聚会，好好好，这个到麦当劳点个餐，抬头怎么是你？顺基哥好啊，大麦克菜一号啊，真希望你来聚会，哈哈哈，笑笑。有一次在会所小歇前面啊，蹲了几个年轻人戴着帽子在抽烟，哇，真是想要绕开的时候，顺基哥好，放眼望去啊，感谢主是你啊，啊，什么时候来聚会啊？笑笑腼腆的笑笑就离开了。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在我们周遭很常会发生的故事啊。不知道这些家长们或者说社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其实很多的孩子们就在街头上面。他们现在都没有聚会了，那不是说他们的问题，也不是说主的问题，其实都没有人有问题，是主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知道需要一个病人要去看病，他需要有病视感。很多孩子们他们都觉得他们不需要神，他们不需要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病。那我们这个比较早有病视感的都知道我们是罪人，都还留在教会生活里面。他们有的时候遇到重大的车祸，哇，这时候被直接送进这个医院的时候，诶，发现属灵的医院也开张了，而弟兄姊妹们才有机会去碰到他们。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些立即的重大的环境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不需要主。青年一区我们目前聚会投影片的第二页，我们目前聚会大概是有40位的弟兄姊妹教会生活，但是我们的点名系统上面有415人，历世历代以来还没迁进社区的，没进去服事的都在这里面，415人。无效的名单就是我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或是我旁边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了，还有一些的福音朋友大概是250位。有效的我们目前还连带到，比如说我的认识的人还连带到他的大概是165位。我们下一张，完全这个有效名单是我们目前短期内都没有他的资讯的，大概是67位。我可以借着我的人脉去联系到的有98位，目前大概教会生活稳定有40位， 不稳定的大概是44位，以及外地 去外地念书的大概有14位。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阿们，那我最后摆几个名单，我挑了100个，这个很随意挑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这个名字啊？阿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人呢？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可能是国中的时候，他现在可能都已经亲子工作了，或者是在大学了。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像在看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好像这个没有办法了。但是啊，我们要报一个好消息。等一下，君哲要跟我们分享一个见证，还是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会存在的。啊，接下来我们请君哲。
这个非常需要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一个一个的名单，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灵魂。阿们，这个我们其实我分享一下在这个社区大专服事的一些观察。这个对于这些社区大专的弟兄姊妹，这个我对他们观察就是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情形里面。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以前我们的服事者带我们去吃一顿好料的，我们都会非常的感谢他，然后就一路就死心塌地的跟随他。但是呢，而现在的那些弟兄，在这些大专弟兄姊妹，他通常都吃的比我还好。在服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就会觉得说，哇，他们其实是过得相对富裕，然后呢，所以呢，他们也没有什么，没有会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大部分。整个大学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想说，这个我 Disney Plus 那个有出了什么新的剧，我可以去追一下。那个谁又发了什么限动，我可以去看一下。那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是在那里，这个因着一些环境把他逼迫来这个寻求主。那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一个不是一个一个的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要能够从原来的这个不聚会，甚至不偶尔聚会的这个情形里面转出来，他们能够回到正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在他们后面有一群有家长、有社区的弟兄姊妹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在那里关心他们。阿们，这个之前这个洪恩弟兄有分享过他的见证，这个。洪恩弟兄他原本他大学的时候就笃定了，他说他就跟他爸妈说，我那个拜托让我自己去选择我想要过什么生活。但是呢，他的爸妈在那里听到就立刻跪下来为着他们孩子的情形在那里向主悔改，向主祷告。而借着这一跪，这个弟兄就被跪回来了，因为这个家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阿们，我也在分享这个服事这个秉承弟兄。阿们，秉承弟兄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也不太有聚会。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服事，他有比较没办法跟他有联系上。但是呢，就发现吴哥跟楚梅姐在那里。一直的每一周都在那边传赖跟我说，君哲那个秉承这周今天在家哦，可以来看他哦。君哲，你们今天聚会在哪里？君哲那个特会还可以报吗？我就这个，我借着这个一折一折的赖，我就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跟他们配合。所以呢，主日就稳定了，祷告聚会也参加了，聚会的生活都正常了，甚至现在还可以去配搭服事国中生，这个都是当时我们都想不到的事情。都为什么呢？因为有家长，有弟兄姊妹在那里关心，在那里祷告。后来我们再细细的数，其实不止刚刚提到这两个，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因为有家长们在那里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
是，
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分享，阿们，我们非常需要你们。
对，
刚刚所列的一个一个的名字，
阿
们，都需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配搭关系，他们带回到位生活。
阿们，
感谢主。
阿 们感谢主。那接下来由我跟以琳我们夫妇跟伯恩弟兄一同来交通青年二区的情形。那青年二区主要以两班人组成，第一班人就是这个从外地来北投读书的大专生，另一班人呢就是领受负担一同在校园开展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不论是这个从外地来读书的或者是来配搭的，我们都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服侍关渡的校园的弟兄姊妹。阿们，我对校园的服侍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到外地读书，那时候我在外地读书的时候，实在真的是有许多爸爸妈妈，有许多弟兄姊妹来关心我，来照顾我。阿们，就算我已经毕业，就算我已经毕业，我仍然记得他们在我身上的付出。阿们，所以也就是这样的榜样，实在是印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成家之后，我们家也领受这样子的负担，希望我们这个家是能够为着青年二区摆上，更希望我们这个家能够成为每一个来到这里读书的人的家。阿们，
阿们。我是那一班领受负担一同到校园开展的姊妹，阿们。这次预备的时候就回想到1261之前大专区的时候，在81会所成立以前的一个聚会，那时候顺吉哥就说他对这一年新的展望就是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避风港，就是我们这一班人能够因着81会所的成立，大家都有一个调整，只要有我们在的地方就能把避风港的感觉带过去。感谢主，这个家成为我们服事的榜样，这个竭力服事大专区的画面一直都摆在我的心中。我们也操练看榜样学榜样，阿们。借着3月的成家，主就扩大我们的度量，在各方面有各样的机会调青年二区。从成家的第一周，关渡姊妹之家就发生水的问题，他们就轮流的到各个家去洗澡，那也轮到了我们家，那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姊妹们有深入的交通。那目前也有许多大四的毕业生，我们也开始有会后会的实行，就希望这个毕业生自己主动拿起来。我们开了一个最后14堂星期日的课，这个会后会非常的丰富，科拔也说借着有男主人的加入，这个家就是不一样。以前弟兄们我们以前是在姊妹之家主日聚会，弟兄们就不敢留到太晚，但是借着我们的家成家之后这个会后会弟兄姊妹们就留到主日的3-4点才回去。们，我们也很操练把这个自己的财务摆上去，竭尽所能的爱宴喂饱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小羊就说在这里真是有爱有包容，和他理想中的家一样，这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阿们，感谢主。这个我们配搭们也有周间这两次的祷告，常常把小羊与配搭的行动就带进祷告中。关渡姊妹之家就因着水的问题，我们就和主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新的房子。感谢主，5月就确定签约了，在2周内就要搬完家，那我们就再祷告，主就让我们有次有序的在今天就搬完了家。感谢主，谢谢这个吴作宝宝，谢谢茂祥哥、静芬阿姨还有依琳阿姨的服侍，协助我们处理了水电的问题、冷气以及以及与这个房东接洽的问题。阿们，在今天非常的顺利。阿们，感谢主，主真是调我们青年二区，借着我们的成家有了一个相调的平台，也有各样的机会把人能够调进来，实在不是我们如何，乃是神的怜悯。看见为着校园的服事实在是有价值，愿主更多的得着青年人，也继续在这里受成全。
是，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操练这个服事学生，实在是主怜悯我们。以往校园的服事主要以关渡36会所的弟兄姊妹做我们的后盾，81会所成立之后，校园开始有更多的人进来，有更多的人关心他们，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加强。但是因着81会所的我们啊，在工作上、婚姻上，甚至在这个厨艺上，我们也都只是初开始操练哦，所以没有这个有一点没有那么老练，所以我们更是需要社区的弟兄姊妹来服侍、来关心我们。特别是像我们刚刚以琳有说到，我们有许多即将毕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受成全，在这里四年操练服侍，跟他们一样大的这个同学，甚至喂养学弟学妹，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成全，但是我们实在也希望盼望他们经过这样的成全，我们也能够顾到他们的需要，在工作上，在婚姻上，都能够顾到他们的需要，使他们能够在这里继续留下来受成全，继续校园的开展，甚至能够继续留在北投，进到社区里一同的配搭，一同的建造。
阿们。那最后这个想要为秉琦以琳做一点见证，这个以往在81会所成立之前，其实在校园就是北艺大、城市科技大学、基督书院还有马街、主要这几所学校就已经有这个吴爸爸、吴妈妈还有36会所叔叔阿姨们、在那边啊竭力的为这些的学生摆上。阿们。那感谢主，今天就看见秉琦以琳他们成家之后，这个家也是在这边竭力的要跟上这个吴爸爸、吴妈妈的榜样。他们就是新的吴爸爸、吴妈妈，然后在那边啊，这个接，这个在那边要照顾、喂养的，在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圣徒。那刚刚秉琦也提到，不只有现在有外地来的圣徒，因着81会所的成立，还有这个本地的有负担的圣徒啊，也来到这里啊，一同的配搭。那这个，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发觉，有时候啊，就的确啊，有一些使不上力的情形。所以啊，我觉得在这样的机会里面，也是啊，在这个过程啊，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交通。好，这个秉琦以琳他们在这个青年二区是一个家。但是若是啊有这个更多的家的力量能够引进来，能够啊一同的来扶持，阿们。那这个青年二区校园的福音啊，会能够啊更发更多的被广传，那个得着更多的这个有这个信能的人啊，这个也盼望啊，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北投大区真是有事啊，在这里有带领，但是能够巴望这些的这个在学校得着的人能够留下来啊，在北投的继续受成全啊，在甚至在这里生根立基，阿们。为主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来享受一下诗歌单章的最后一页，五充本463首，成为圣别，盼望我们的下一代在这样成全的环境里面，个个都成为圣别。 Amen。
创世之前，蒙神拣选，在你爱里，在你面前成为圣别。虽然我们常寻善变，但你怜悯和恩典却仍然眷恋。心情心乱，心爱与心安，我要运用我灵，照着你的心意，新的结果是我活你面前，全然圣别的一完全。我们蒙召，虽然年幼，却受洗意愿在你前成为圣别。信心工作，爱情劳苦，并盼望忍耐，是我们属灵特质。我主我灵，我心我全人，会感情到你前，竭力操练金钱。毫厘冒险，是我屡败屡战，胜过肉体全然。
这些站起来唱好不好？
创世之前， 蒙神拣选，在你爱里，在你面前成为圣别。虽然我们常试善变，但你怜悯和恩典却仍然决裂。心情心弱，心爱与心爱，我要运用我灵，朝着你的心意。心的坚固是我活你面前全然圣别的意义完全。我们蒙召虽然年幼，却受洗愿在你前成为圣别。信心工作，爱心劳苦，并盼望人来使我们属灵可知。我主我力我心我全人全然倾倒你前，竭力操练金钱，毛利保险是我屡败屡战胜过肉体。副歌，心情心软心爱与心爱，我要运用我灵照着你的心意。心的坚固是我活你面前全然圣别的意义完全。我主我力我心我全人全然倾倒你前，竭力操练金钱，毫厘保险是我屡败屡战胜过肉体全然圣别。心情心软心爱与心爱，我要运用我灵照着你的心意。心的结果是我活你面前全然圣别的意义完全。我主我灵我心我全人全然倾倒你前，竭力操练金钱，毫厘保险是我屡败屡战胜过肉体。
再变副歌，
心情心软心爱与心爱，我要运用我灵照着你的心意。心的结果是我活你面前全然圣别的意义完全。我主我力我心我全人全然倾倒你前，竭力操练金钱，毫厘保险是我屡败屡战胜过肉体全然圣别。
你们这盼望是有诗歌所说的，成为啊我们教会下一代借着他们的成全成为圣别。心轻心软心爱与心爱，能够运用他们的灵照着主的心意，心得坚固，活主面前全然圣别得以完全。盼望我们呢、啊、是求主用灵他们的心他们的灵他们的全人啊，全的请到主前，竭力操练进前啊，虽然屡败屡战能够胜过肉体全然圣别。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个副歌再唱一遍，我们就请高中大区啊给我们有交通。你们
心爱与心爱，我要运用我力照着你的心意。心的结果是我活你面前全然圣别的意义完全。我主
们，感谢主，我是石路弟兄啊，我们家主要在服事高中大区。阿们，那我们高中大区在81会所，我们有一个定位，我们的服事的宗旨就是服事者的摇篮。阿们，那我们看下一章。阿们， 来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看看为什么产生服事者是这么样的重要。为此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从2008年到2021年，我们看从81会所人数系统抓出来这13年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去调查他的现况，发现这些资料中我们只看本地青少年，意思就是说不是传福音带进来的，是土生土长在北投的青少年时期就在北投聚会的，总共有215个名单，但是目前还有在聚会的只有108位。说出我们这13年来大学毕业之后的弟兄姊妹存活率只有 50%。那在这边我们就实在是看见，我们在这边呼召青年人要得着青年人，撒旦也在做一样的工作。他主在路加福音说，西门西门，看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因为撒旦也在向我们的青少年说，孩子孩子，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已，这 50% 是代表说有一半的生命在里面，这一半的生命是需要我们同心合意把他们留下来得回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若是这些弟兄姊妹当年都留下来，都留在教会生活里面了，那他们现今是不是都是教会中这个重要的人才？若是都留下来，那我们会有何等的祝福。我们今天要去外面得一个福音朋友，还要他留在搬来北投，在北投有聚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地的长上来的青少年，他的爸妈是基督徒，是有在聚会的，而且他的家就住在北投，我们更应该用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些青少年这些孩子们留在教会生活里面。那我们再看下一章，针对这个流失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做了一点分析，其中有 31% 的弟兄姊妹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国高中时期他就停止了聚会，在大专时期停止聚会占了 18%。 那在若是他青少年时期大专时期都有稳定的聚会，稳定的过教会生活，到青职时期才流失的几乎没有人，就是81会所的人数来统计。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见圣经上说的话是确实的，要趁着年幼要纪念自己的祖母，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变动最大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爱主过教会爱教会生活的这个桩打深了，打进去了。他青少年的时候过教会生活，大专的时候起来爱主侍奉主，尽管有一天他在职了，他生活开始忙碌了，但是这是当年幼的时候的过的教会生活所受的成全，会在他里面成为控制他的意向，他就不容易再流失了。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教导孩童走当走的路，特别要教导年幼的走当走的路，叫他们到老也不偏离。在青少年的时候爱主，在大专的时候爱主是没有太超过的。那这一面就很需要这各位家长们跟我们一起有配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社区的弟兄姊妹们就服侍好社区，我们服侍者们就服侍好孩子，孩子们就交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这个担不住，凭着自己担不住这样的重责大任，担不住这些的生命，实在是需要你们和我们一起站在一起，把这些教会中的下一代稳稳的都接住。那这个在这个年纪啊，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这些孩子们读书是最重要的，教会生活也许摆在第二，也许摆在第三。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流失率，我们就要知道这时候教会生活是最重要的，要把握时间把这个东西打进去。我跟大家分享，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偶然间我知道了我的爸爸跟我的服侍者的对话。那时候我的服侍者来关心我，我就跟他说我最近成绩有退步，班上的名次退步了。服侍者就跟我爸爸交通，就说听说石路最近成绩有下滑， 那我爸爸就回复他服侍者说，他的成绩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他有没有好好爱主。我听到了这段对话之后，我就想说，可是我蛮在乎的。那但是也因着父母这样的坚持，这样的意向就控制我，使我能够存留下来。当我高中毕业要选择大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叫我拿一张，我问他要怎么选大学，他拿了一个地图，还有一个圆规给我，他说要服侍主就不能住的离会所太远，叫我以37会所为中心，用圆规画一个圆，这个圆圈内有什么学校就读什么学校，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做法让我听到有点傻眼啊，有人这样选大学的吗？但是就说出当时我的父母给我的那个价值观，的确是在当时影响了我。阿们，那我们再往下看，阿们。这边讲到流失，那我们看下一章。阿们，那我们来看要怎么样帮助孩子们能够存活下来。我们做了一点分析，在他高中时期，他只要住过弟兄姊妹之家，一起也算，他就有80%的存活率。那他毕业之后留在台北读大学的有 78%， 做过服侍者的有 92% 的存活率，那住过弟兄姊妹之家，高中又毕业又留在台北有 88% 的几率。但是如果说住过弟兄姊妹之家，高中毕业又留在台北还成为服侍者，他就有 94% 的存活率。所以这边我就是想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高中区在推一些实行，住弟兄姊妹之家，高中留台北，要成为服侍者，它不只是一个实行。当我们这样交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们能够存活下来，能够留下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他把这个往这个召会中主流的带领推一点，就增加了他的一点的存活率。阿们。那我们再看下一章。阿们，这边选了两处经节，第一处经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边说到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盼望他们能够成为服侍者，那就需要看他们的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在这个服侍上常常会，我们跟高中生交通的，跟他回去，他的父母跟他交通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盼望我们跟家长能够有同一个交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我以后能不能成为服侍者，能不能侍奉耶和华，跟这个我家很有关系。若是这个我家没有这样的心智，这个我就很难成为侍奉耶和华的人。所以求主得着每一个我家，产生出更多的我，让我们北投大区能够有这样的光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弟兄姊妹们，若是觉得但是我的孩子目前已经流失了，那怎么办？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在高中的服事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见证，是我们把这些让这些流失的孩子一个一个寻回来的。所以第一个当然要为他们祷告，不要放弃。第二个，我们也需要你家长们跟我们牵线，促进我们能够跟他起码把名单给我们，然后牵线，促进我们能够跟他见到面，能够去家聚会的机会。我们现在高中区推这个送会到家，周周主日会后，我们高中区人人都出去送会，在这样的水流里，若是我们一起配合，相信能够把更多人带回来。就像主在马太福音3:9的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啊，孩子现在已经心硬到像石头了，但是神能，只要我们有信心，神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我们希望家长们在这个与我们配合，我们有几点的这个请求。第一个就是为孩子们祷告，这个你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们有负担，你们有负担，我们服侍才有力量。第二个就是要与召会的带领站在一起，我们鼓励孩子们住弟兄之家，鼓励他们留台北，鼓励他们成为服侍者。我们也希望你们在家中向他们传输观念，因为不是在高中的时候就传输，甚至我有看到君哲哥就在跟张以恒说，你以后要住 弟兄之间啊，这是需要从小来传输的观念。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些服侍者其实有很多都还是很年幼的，那还是需要家长们多多的关心扶持，更尤其是大一大二的服侍者，需要家长们关心扶持他们，他们刚强了，他们被鼓励起来了，对你们的孩子都是好事。那最后呢，就是需要这个若是遇到了一些这个严重的问题啊，也不能完全丢给服侍者，我们是一起配合的。这些关键的时候，也需要家长们要站出来扮演好角色。那我们两只手，我们一起合作，将这些召会中的下一代都留在这个都留在神的召会中，成为柱子。八十一会所不只是服侍者的事，八十一会所是家长与服侍者同心合意才能促成的事。阿们，
阿们，我是吴秉佳姊妹，分享一点我们在服侍的心情。阿们，在服侍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看见孩子从无心侍奉变成有心学习服侍，这一个一个呢都是神迹，也都是生命的大改变。当我自己在服侍上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是疑惑否定自己的时候，我跟石路说，请你一定要带我回顾这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多么多么的有价值。
阿们。
在世人说梦想啊，跪着也要走完，而我们带着这一班孩子的梦想就是要来服侍主，但我们是抬头挺胸很荣耀的走完，因为艺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阿们。我们这个家只有一件事，就是用尽我们所有的时间、体力、财务，我们的心情还有爱，把孩子服侍到主面前，这就是我们的心愿。所以我们看见孩子的成长，我们都好喜乐，与有荣焉。但他们迷失、叛逆或者是失礼的时候，我们也难过、叹息、也心痛。正因为我们是这样愿意为他们付上一切，所以也才看见那些我们也无能为力的地方，像是听到了这些话，以后孩子这个时间要补习哦，不能参加聚会，因为准备要考试了，这个很重要。跟那个服侍者交通后也没有用耶，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起来。我的孩子昨天晚上读书读得很晚，早上诚心要跟你请假，或者是拍拍服侍者的肩膀说你加油加油，要不要就看他吧，也勉强不来。聚会少一次或少两次，乍看之下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还在学习成长、还在大量吸收资讯、还没有定型的孩子们来说，少了一点教会生活，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多了一些让神以外的东西注入到他们里面的机会。许多给予他们的容让、尊重和自由，我们以为是我们对孩子的爱、体贴和让他们学习独立，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却变作是放纵，是无所谓，是很自我。他们对服侍他们的人无感，对为他们准备的饭食会抱怨难吃。要服侍这一班的孩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是拔萝卜一样，需要两只手才能够拔出来。我们服侍这些小萝卜头，也需要服侍者这只手跟家长这只手一起合力才能够拔出来。有些的家长全力和我们配合的态度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像是有一个孩子他不想要回弟兄之家，就跟妈妈说我生病了要在家休息，但是这个妈妈虽然心里很心疼，可是无论如何还是把孩子送到了会所。这个孩子就问妈妈说，你怎么这么狠心？这个妈妈就说，要让老鹰飞就要把它踢下悬崖，我要让你长大也是一样。那去年有一位学生呢，他受到了这个情感的试诱，当我们和他的爸爸交通的时候，他爸爸就马上拿起负担与孩子有对付交通，积极的为孩子祷告，天天和我们保持密切的交通，几月几号星期几和孩子交通了什么，孩子的反应是什么， 孩子哪里进步了。这个爸爸的迫切，凭着信心站住，最终我们同心合意，成功的把这个孩子保留下来，留在教会生活中。这位爸爸为全家把舵，我的家必定要侍奉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我们服侍这些年的经验来说，碰到男女界限还能够这样子稳固在教会生活里的孩子非常少，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孩子看不看重教会生活，愿不愿意侍奉，真的是需要家长站出来一同关心，一起把关。在服侍孩子的事上，我们盼望能和家长做同伴，能够同心合意保守教会的下一代，一同的服侍主爱主，成为十年后二十年后教会中的栋梁。阿们，感谢主。
阿们。
志成弟兄啊，是必须接着是国中大区的交通。我觉得今天聚会参加到这边，我真的觉得感谢主，在北投大区这边是一个有带领有治理的地方。这里啊，看见啊，我们不断产生出青年人，而且最重要输往社区。那我这边啊有一个感觉，就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啊，八十一会所的第一棒就是国中大区。今天有亲子能够输出，我们国中一样的很重要。如果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还要有一批被成全好的亲子要输出吗？我们就需要看到这边啊，国中服事就需要打下好的基础。阿们。下一章我们再来看到国中大区的使命。阿们。对不起，投影片下一章。阿们。感谢主，今天看见啊，国中是啊，把儿童牌所产生的原料啊，稳固在教会生活中，并且要送顺利的送上高中去。老实说，在国中服事里面，我们看到这样服事，我们不一定有感觉到这样的使命有多重要啊。我自己大一就开始服事，我就是服事国中的。那时候我只觉得我一直在忍受这些小孩子的气啊，不接电话、放鸽子啊，各样，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啊？但是我最近啊，我就翻一翻我的相簿，翻一翻我十年前服事的照片，我就觉得这十年来啊，我当时的服事真是值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调皮的孩子啊，在十年后啊，他们就是服事者，在二十年后啊，他就进到社区里面要做柱子。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的照片。下一张，感谢主，这是十年前，大家看得出来这是谁吗？好，我们来看下一章。感谢主，十年前是孩子啊，十年后他们就在这边啊，做服侍者来服侍。好，下一章我们看更久以前，二十年前的照片。大家看得出来那个红圈圈是谁吗？阿们，感谢主。我们再看下一章。哦，这是我们的四一哥。阿们，二十年后现在他能服侍接近100位的国中圣徒。当时他只是一个孩子，但是啊，那时候因着服侍者很看重他的服侍，他被保留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面，家长也很看重他的教会生活，所以今天他们在这边啊，都是大进公用的柱子。那接下来我又 看到现在的照片，下一张，我就滑到现在的小刘。那天我跟他们一起参加祷告聚会，我看着服侍者带着他们站起来祷告，哇，那个身高差了不止一个头啊！但是啊，我里面就突然有一个感觉，诶，这个孩子十年后他在做什么？这个孩子十年后他也会像他旁边的这位服侍者一样在这里服侍吗？我实在很渴望，我里面有一个笃定，他要留下来服侍，他也需要在这边进功用。但就像我刚刚说，这件事不是自然发生的，服侍这段时间就发现这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我们就来到下一章。感谢主啊，实在看见啊，从儿童牌升上来之后，这些孩子啊还需要这几面。第一个，他需要对主有主观的经历。 过这段时间我们不断在摸孩子们，你良心的感觉怎么样？就有小姊妹分享，现在都网络上课，她就开了很多分页在看 YouTube， 突然里面有一个感觉告诉她你要关掉，哇，她就顺服这个感觉，老师苦口婆心说了半天没有用，但是灵里的一个感觉她就改变了。然后有一个孩子说，爸爸我要玩手机，爸爸说你下周不是要考试吗？说不是，是下下周、哦、父亲就给他玩，玩一玩他里面又有感觉，我不应该向父亲说谎，就把手机拿回，抱歉我说了谎，其实我下周就要考试，我不该玩这个手机的，灵里有感觉。还有一个孩子祷告聚会完，拉拉是一个我以前站起来就能祷告，我觉得我今天祷告不出来，是一个问他你怎么了，他想一想，哦，我想起来我今天在学校做了一件不合适的事情，明天我要去对付。借着主观的经历啊，就帮助孩子从被动的跟随转到主动的跟随。他真是认识啊，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唱诗歌玩游戏，哦，有很多的活动，教会里面有神，他认识这位神，有主观的经历，他就能够稳固在这样的教会生活。第二还需要有同伴，哦，有同伴他们就很喜乐来到这样的教会生活中。哎，有接续刚刚这个高中区实录的交通啊，家长更是占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家长的支持要成为孩子过教会生活的助力，否则就成为阻力。我实在看见国中的时期家长在孩子身上影响比高中更大。家长的一句话决定孩子过教会生活的态度。特别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场合也要跟所有弟兄姊妹一同的交通，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几年我特别受社区儿童牌的激励，我们得了很多的福音朋友进到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现在好多受浸了，问你过教会生活几年，小弟兄我儿童牌只参加半年，我只参加一年，但是他就愿意受浸。但是我们就发现啊，因着他家庭教会生活不够稳固，他接下来教会生活也走得很不顺利。对，要请司仪哥哥。
阿门。谢主，我们换到下一章。感谢主，这段时间，我们家是成家，我们开始带着孩子参加幼幼牌，参加儿童牌。我们能够见证社区真的是许多的叔叔阿姨，许多的伯伯这个爷爷奶奶，你们真的是把全人都投注在经营这个儿童活力牌的里面，以至于带进许多的孩子和家长进到教会生活。但我们仍然要说，这些从儿童升上青少年的小五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父母，需要你们持续的关心，需要你们持续的征战。特别是什么？特别是第一个，我觉得需要稳定这些小五爸爸妈妈们的教会生活，甚至最好能够把他们带进侍奉的里面。我举了一张照片，这是某一年两三年前小五的弟兄姊妹，这一届大概有13、14位左右啊。我们有一位服侍者躲在里面，不过你们一定找不到，因为他的活力跟热情是跟小五弟兄姊妹一样的。这些小五的弟兄姊妹这两三年教会生活带了超过他们人数3倍的福音朋友和同学来到教会生活里面，他们带了许多他们的同学得救，感谢主，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喜乐。但接下来我要说重点了，如今这13、14位的孩子今天一半以上已经没有稳定在过教会生活了，就受浸完2、3年。为什么？我们仔细去推敲，服侍者周周送会给这些孩子，周周去看望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代祷，但真的如同世成刚刚所说的，敌不过家长的观念，敌不过家长的一句话。有一个家长说，这段时间功课实在太忙了，请不要再打来家里面了，服侍者就联络不上小羊了。有的家长到了假日就带孩子出去玩了，假日带着孩安排许多的补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孩子连上教会生活了。甚至有一些家长因着工作因着搬家，他们就离开北投了。亲爱的社区的爸爸妈妈们，我们需要把这些家长们稳固在教会生活的里面， 我们稳固这些孩子才有机会继续存留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一棒非常的关键，不只是儿童牌需要你们的扶持，他们身上青少年之后需要你们持续的关注，特别是他们的家长需要你们大力的扶持。我们换到下一张，这张照片是今年这一届小五的弟兄姊妹，总共有34位，明年总共有44位，后年总共有27位，大后年总共有43位，这四年有将近150位的孩子要进入到青少年。但我也要说，当中有一半以上，许多的家长是近几年才进到教会生活里面，他们教会生活还不稳定。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要把他们的家长稳固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把他们的家长带进侍奉的里面。这些150位的孩子两三年之后才不会一半就离开教会生活。亲爱的爸爸们，需要你们在这件事上与我们一同的扶持，与我们一同的征战。下一章，感谢主、啊、这段时间很谢谢德荣哥，很谢谢邦哥、啊、他们家、啊、不断的带着我们进到一个一个小五的他们的家的里面。哦，我们进去做什么呢？哦，表面上我们是做家庭访问，但实际上会摸着四成，他有一个负担，就是要在这里与家长的观念征战。家长知道教会生活很好，但家长问，今天我的孩子如果跟学业发生冲突，我该怎么做选择？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那里分享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借着分享见证与家长的观念征战。但是一周顶多两个家，一个月顶多8个家，全部看完30几个家，5个月就过去了。但亲爱的家长，你们能够在每周的儿童活力牌，你们能够在每周的主日聚会里面，你们就跟家长的观念征战，你们就能够传输这个属灵的负担，把这些孩子的家长稳固在教会生活的里面。亲爱的爸爸们，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扶持，需要你们一同的征战，好让这一个一个被带进儿童活力牌的家能够持续的稳定下去。阿们。下一章，感谢主，当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稳固在教会生活里面，孩子就有办法，就有机会能够更主观的来经历他们的主。当他们质疑他们信仰的时候，这主观的经历就成为他们认定的关键。亲爱的这个社区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哦，把这些儿童活力牌的孩子带到青少年区，任务还没有办法结束，我们需要一路的把他们送上去，送上高中区，送上青年区，至终这些的孩子们全部都回到社区，成为社区的战力。感谢主，需要你们一同的为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带导。阿们。
阿们。感谢主。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召集这样的聚会，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你们81会所的事。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认为的话，我觉得就蛮可惜的，我们也蛮亏欠的。刚刚的摘录的是都是李立翁的信息，他说如果一代过一代，我们生下来的人都能站住，外面再有加进来的人数就加增，召会就刚强。我们今天主题是基督传家要永续经营，所以各位在社区服事的时候，我盼望你要看见，我们的下一代啊，如果都能够保留下来，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今天在这个交通里面，我最后很简短的说，这个已过在2000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在经营儿童牌的时候，大家都很努力啊，的确在把孩子们呢，大家花了许多功夫。好了，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 特别去年成立81会所以后就送到81会所来了。那我觉得很多的社区的家长啊，包括自己孩子的家长就松手了，认为从此以后没有我们的事，就是81会所的事。那这个态度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征战，我要说你们当初如何照顾他们在儿童的阶段，你们还必须持续的为他们祷告，就好像接力赛一棒接一棒，盼望我们下一棒能够接得稳。好，你要交棒要交得稳当，不要让棒子掉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呼吁的就是啊，你们要为孩子祷告，为彼此的孩子祷告。纵使他现在可能是已经流失了，没有聚会了，他的心像石头一样，你们好像也不能做什么了，但我觉得在你们的小区里面或小组里面要把你孩子的名单提出来，彼此代祷，彼此关心。像我在一个小区里面，我们一周有两次的祷告，我们就经常为着彼此的孩子在那里提名祷告啊，感谢主。提名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位弟兄的孩子已经40岁了，在两个月前他就受浸了，他现在继续为他的媳妇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哈、啊，关于下代的事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我也不能做些什么。我盼望我们在社区要兴起一个风气，与其你在外面一直得人一直得人，我们圣徒们家中的孩子谁来关心？难道让他容让他们自生自灭吗？我想今天晚上召集大家来这样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主要的负担就是我们需要社区一同来关心，一同来提名祷告，使我们现有的一些啊似乎是死的名单了、让他能够活过来。啊，你们能够主动祷告关心到一个程度，我们来配合，而不是把这些的人名单都丢给81会所。我要说81会所，我们在这里所有服侍者其实他的经历人生的阅历都还很有限，他们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学。那如果我们家长不能够鼎力的支持和配合，那这是我们在服侍上一个最大的障碍。我不客气说，家长的观念是我们服侍下一代一个最大的障碍，或者我们最要征战的地方。如果家长没有从神来的观念来看待的话，我在前一段我录影的里面所说的，有一天你都会后悔，这些孩子一个个流失啊。所以呢，在刚刚信息第六大点里面有说，你是家长，你要为全家把舵，你要抓住缰绳，我的家必定要侍奉神。当你凭着信心这样站住的时候，这件事就成功啊！千万不能放松自己的孩子，容让他们信仰自由，对教会生活可有可无。我要说这是一个大失败，明白？所以我想我简单的就说到这里啊。已过我们讲到神人家庭啊，那是为了建立夫妻的关系，这样的操练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那其实有更往深处去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挑战是更大啊。夫妻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但是如何能把我们下一代也一个一个服侍到主面前，成才能够为主所用，就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不仅献给耶和华，还终身借给耶和华。他的这样态度，撒母耳成了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我盼望我们的家长啊和社区的圣徒都要有这样的观念。那我期待不久，也许几个月之后，我们要像建立神人家庭一样，这个仍然持续要办一连串的这一方面培育属灵后代的训练。我们早年做过了，我今天要把一个一个我当年做的信息纲要都找出来，觉得我们似乎还要再做，因为久没有交通了，大家观念上就还是停留在那样的观念里面。我盼望大家重新看待教会生活的价值，以及你的孩子的属灵的幸福， 我想这一段时间我也非常感谢蔡伟蔡弟兄，他在虽然他在社区服事，但是他是全力配合我一起啊，我们来关心教会的下一代。我想剩下的时间多交给他一点，让我们蔡弟兄有一些的交通。阿们。
感谢主。今天我们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召开这样子的聚集啊，实在是很特别。大部分都来的是这个实体的啊。那虽然有些少数的啊是在线上，那也大家也可以看到，石路、丙家啊，应该是吗？是确诊啊。啊，石路确诊啊，那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样的把自己摆出来。啊，那柯弟兄因着玉环啊确诊啊，但是啊他还是一样在线上啊带领我们。那我也觉得这段时间里头大家对这个刚才开头的一段话啊要把它认真的来看待。这段的疫情啊，虽然是看起来外面是严峻啊，但是呢，我们呢是有主的人。我再说啊，50岁以下啊，每一个年龄层啊，死亡率啊不到万分之一啊，那你怕什么？那你怕那一万个中间的那一个啊？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奇怪啊。那而且，其实我到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已经是解除隔离出现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已经经过过程了啊。那我们好像一般呢要过河的一般人呢啊，有的人先过啊，有的人呢要后过啊。也许我们呢在主神主宰的手里啊，我们呢大家都要经过这一场，但是我是觉得大家要把它要看平常心啊，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服侍主啊，这段时间一点都不要放松啊。刚才开头的时候那个贵宗啊他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劝勉，他说我们这时候不好好的认真的来传福音啊，将来啊等到疫情过了缓解以后，大家都是忙得要出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传福音啊，一切都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人心啊越惶恐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认真的来过召会生活。我也相信啊，主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好美好的见证啊，这段时间会扶持着我们。那今天晚上的聚会呢，我是觉得他们交通81会所交通的这一部分呢一点都不八股啊，就是完全脱开他们传过去的交通，他在这边特别的让我们呢所有的在座的都是做父母的，都是做家长的，你们呢不要一开头的时候我在这边信息啊，一开头的时候对不起，我这边信息啊，我再说啊，白天班柯弟兄特别讲了，他是在晚上1点钟到4点钟写出来的啊，他把自己是这样子的拼的命摆上去，你们读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好好的要来消化这些东西。那这边信息一开头的时候特别说到摩西啊，生下来的时候他父母啊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想说啊，为什么摆这个经节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当初啊，现在有很多刚刚做父母的，哈，刚刚就结婚的，哈，他们呢在生孩子的，每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过召会生活的时候，你大家回想一下，我们都把这孩子啊，当初是认真的奉献给主，而且对这个孩子啊，我们是有一些啊独特的属灵的看法。觉得这个孩子啊将来是啊应该在主手中啊会被主好好用。所以呢我们啊走的路跟世人的路是不一样的路。对不对？但是经过啊这些年中间 啊，刚才柯弟兄特别在结束的时候，还有啊，刚才这个国中区啊，他们在分析，还有这实录他们在分析的时候，说到这个流失的关键的时候，我刚刚很注意的听，你有没有听出来？很多都是在高国中的时候大量的流失掉，流失的速度非常的可怕啊。那主要的是啊，很多家长一下子松手，在儿童活力牌的时候非常认真，到了生效小六以后啊，一下子就松手了。松了以后，而且是啊，很多时候让孩子们自己来选择啊。那我在这边读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里头也是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受托付的父母，主是把一个孩子的灵魂还有他们的前途啊，都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到底要不要做家长？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家的家中的最大的那个长子啊？啊，你很多时候该要做决定的时候，就要该做决定。今天有很多父母很奇怪，把手松开来，让孩子自己来选择他的前途。我记得我在我老大，他在国中的国三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不想聚会，不想聚会。我做了一件非常强烈的事，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可能在孩子心中啊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我做了。他在主日我正要去聚会的时候，他不肯出门，他在里面弹了吉他。那时候我里头我是非常的生气，从小把他们带大，就是让他们知道主日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我那时候把他一个他非常心爱的吉他，我把他夺过来，我用我的脚就把他整个踏碎掉。我的小孩，我相信他在心目中啊，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幕，因为我在我一生里头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但是我没有后悔，因为我是把舵的。这边信息讲得很清楚，我们该要抓住缰绳的时候啊，你就要抓住缰绳；该要把舵的时候啊，每一个父母就需要好好的把舵。后边的日子里头，虽然我们常常在那边跪着祷告，孩子也听到我们的祷告，虽然在外面不一定有改变，我们也等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他知道父母有一样东西是很坚持的，就是我们要认真的过教会生活，我们需要转到主面前去。所以我的孩子到后来是神的怜悯，主再把他带回来。虽然到他长大以后他还有一段流失的日子，但是啊，也是在主的怜悯底下，我们在这边认真的服侍我们这些其他别人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在外面流失的日子，竟然主兴起人来照顾他，把他带回到主面前来。我也从深处啊，我也觉得是啊，很感谢主，主从来没有亏待我们。到今天我还可以这样的说，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也盼望这样子的雄心壮志啊，大家不要灰心啊。今天呢，还趁着这礼拜是信息讲说，趁着还有今天呢。今天无论如何啊，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要决定啊，这些孩子他们将来的前面的路啊。所以我们是在神面前是至关要紧的，不要轻易的放弃。所以在这边刚才弟兄们在交通啊，整个81会所这个工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是以前没有做过，因为是啊，整个要靠北投大区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完成。所以81会所的他们在那边要将来要输出的我在已过的差不多一个月前有机会啊，到他们青山区啊去参加他们的主日。我告诉你们，我参加他们主日那场主日的心得，我很惊讶，完全我认不出来，就不认识这个青山区啊。因为啊， 他们呢团得很好，聚得很喜乐。再一问呢，他们的年龄啊，几乎啊全部是26岁到28岁，而且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带进来。而且他们呢在那边呢调侍奉核心啊，一起吃早餐，又吃午餐。虽然他们吃的午餐实在是比我们社区啊寒酸的太多了，或者说简单的太多了。所以说啊，他这边讲的说很需要我们社区啊，我也盼望他们后边呢，他们呢这个七月马上就要进到社区里头来，我们社区要花费一些公用啊，我相信啊，他们这样子啊团，他们那个年龄的年轻人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名单上，你刚刚讲到啊，刚才弟兄们在分析名单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名单里头还有三分之二，很多都是什么还没有被活化的，还在都是这些死的名单呢，都需要我们呢要社区的一同来帮忙。所以今天晚上呢，柯弟兄已经啊跟我们交通的很好，他说啊，后边呢我们要办呢很多的这个培育属灵后代的训练。因为我觉得观念是需要征战，观念很重要。我们的观念一转呢，神就有机会啊在我们身上有路可以走。啊，所以啊，人就是啊神的道路，人就是神的桥梁。我们的盼望在这过程中间，我们自己的态度要对，观念要对了以后啊，主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头啊，就可以啊施行拯救。那当然后续的啊，刚才在这边末了的这个大家要努力的这个重点啊，他说第一个就是说到培育属灵后代需要召会有作为。大家看今天的81会所有没有作为，每个环节都可以说非常有作为。那这第二个他说到我们家长需要配合。所以我们盼望不要用读书这件事情把这个属灵的东西废掉了。我再说我的自己两个孩子，甚至他们读大学考上的所读的科目和今天完全没有相关。完全没有相关。意思是说他们在大学所学的到后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也没有叫他们当医生。至少我在主面前我可以非常的坦白的承认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期盼。但是有一点我是很坚持，要他们呢要爱主。要他们侍奉主。他们今天呢的确的他们都爱主。他们也侍奉主。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本末不要倒置。所以我们盼望有很多家长，你们不要去盼望孩子要补习要注意功课。其实有一天你在回头看人生的时候，我告诉你讲，你把这些东西排在前面的，有一天你们都会后悔。我今天已经在说过，有很多人当初我们怎么劝都劝不听啊，但是现在非常后悔，他的孩子软弱了，流失掉了，今天要去救都是相当的困难。但是我是盼望我们在这边还是愿意在主手中来好好的成全受成全，我们的观念转了，主就会有路。所以我们大家一同来关心这些青少年。那我们关心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相信主在我们家中都会施行救恩。那所以在这里头也盼望后面的青山区进到社区以后，社区要需要给他需要相当多的资源。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很多的高中还有国中的他们服侍者很需要家长的配合。你越需要孩子的问题越有多的问题的时候，你们越需要跟这些服侍者有好的交通，那个是非常关键的。也许就在几个月时间就把这个孩子救回来了。这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但愿我们盼望成为我们今后的努力的要好好祷告。那我们后面我们要许多的这个接续的，在今年下半年 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官方面的成全，那更细的要帮助我们呢、啊，一堂堂的进入。那我们盼望啊，都成为我们一同努力的方向，大家一同来啊，把这些啊，我们的下一代啊，能够啊，都成为在主手中啊有用的材料。阿门。
那好，末了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这样的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在这里同心合意的劳苦，培育我们的下一代，盼望他们的他们的成全，借着我们的关注，借着我们的摆上，他们能够从年幼就被得着，一路上接受好的成全，他们所得着的能够比我们更多，他们所承担的彰显出来的见证能够比我们更强。主啊，求你实在是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使我们一同在这里劳苦，一同的努力，好叫在这里教会生活的见证都越过越兴旺。主，求你得着我们在这里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晚上的